咱伊妈，伊话要来甲大家查考第二书的十一章。
啊，今天晚上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但以书十一章。
十一章咱以前把介绍一遍过。
啊，我们曾经对十一章有做过介绍。
啊，因为十一章的内容足复杂的。
由于十一章的内容非常的复杂。
啊，小弟本来想讲顶回有定讲一遍就好了。
啊，小弟原本啊，这个预定是要一次就讲完。
啊，最近想讲后边的内容。有较复杂一丝啦，
但是最近觉得啊，在后半段的内容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想讲甲后边部分佮做这个补充，
所以想再把后半段的部分再做些补充。
啊，咱伫咧开始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以前，
在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之前，
咱要先看几节有关新约圣经的。经节，
我们要先来看几节在新约圣经相关的经节。
请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
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三节。
新约294页。
新约294页。
讲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恁总唔通被伊诱惑，因为迄个日子以前，提到离道反教的书。并且有迄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主显露出来，伊是抵挡主，提高家己，超过一切称主神的，甲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内自称是神。哎，还佫看第八节。
再请看第八节。
讲迄个时阵，这个不法的人，特卡显露出来。主要说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伊，用降临的阳光毁掉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灵神力，甲一切虚假技术，并且在迄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离不义的诡诈，因为因无领受爱真理的心，互因会当得救。好，下面省略。在这保罗一讲到一个啊，一个对象。
保罗在这里谈到一个对象。
啊，这个对象，咱在新约时代的信者不应该唔知。
这个对象在新约时代的信徒不应该不晓得。啊、
保罗在这有几个称呼啦？
保罗在这里对他有做几个称呼？
第三站哈，讲大罪人。
第三节称他大罪人。
讲、啊、就是沉沦之主。
就是沉沦之子。
啊，第八节讲这是不法的人。
第八节讲这是不法的人。
哦、所以这东西是同款的对象。
这都是指着一样的对象。
哦，这主要是咧讲将来的末世哈。世界要结束以前，
这是指的在将来末世这个世界要结束之前，
最后说这边来以前的这个时间，
在主耶稣要来之前的一段时间，
在世间应该出现一个人物，
在世上应该会出现一个人物，
啊，这个人物哈，应该是过去世间敢那唔捌出现掉啊呢？
这个人物在世界上从未曾出现过，
不过伊的表现以前哈，有一挂人记。加减有迄个特色啦，
但是他的表现和以前的人有一些类似的特色。
不过在这个人身上是极大成啦，
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极大成。
啊，咱阁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再请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三节。
第三节，
讲既然灵无认耶稣，就唔是出于神呢。这就是一个敌基督者的灵，这约翰说这个敌基督者，
这里约翰又提到敌基督者，
所以我们这几个称呼跟主这个等号，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称呼画上一个等号，
就是说敌基督者就是一个不法的人，
就是敌基督者就是不法之人，
就是那个大罪人，
就是那个大罪人。
我们一般来说罪人是说在罪中的人，
一般我们所讲的罪人都是说在罪中之人，
不过这个对象是说大罪人，
但是这个对象是指着大罪人，
所以有他的表现，
他有他的表现，
这个人物在末世出现，
这个人物将在末世出现，
当然他会影响 这个集团，
当然它会影响某个集团，
或者影响一些国家，
或者影响一些国家，
加做一个巨大的势力，
让他们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
啊，既然讲咱这约翰一书讲这是敌基督者，
既然约翰一书讲这是敌基督者，
这就是跟耶稣基督做对立，
这就是与耶稣基督为敌，
加教会对立。
与教会对立，
跟神对立，
和神对立，
所以就是讲破坏宗教，
所以可以说是破坏宗教，
反对宗
教，反对宗教，
反对基督徒，
反对基督徒，
所以咱是末世基督徒，
那我们是末世的基督徒，
所以这代志咱一定爱知呀，
所以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些事情。
啊，这代志保罗也好，约翰也好，讲未少。
这些事情，不管是保罗或者约翰，他们都谈了不少。
咱拄啊读的，就加减，你甲咱介绍这个。大罪人的特色啊！
刚才我们所谈、所看到的，就是在跟我们谈这个大罪人的特性。
亲像讲，伊啦，无必定耶稣基督
啊。例如说，他不认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救主呢。
耶稣基督是救主。
是弥赛亚所讲的啊，犹太人讲的弥赛亚。
是犹太人所说的弥赛亚。
所以伊啦，无必定耶稣是救主。
所以，如果他不认耶稣为救主，
这个是。到到符合伊的这个立场啦，
这就是慢慢的去符合他的立场。
而且吼，伊嘛真自高自大，
并且他也是自高自大，
甚至认为讲我是超过神啦，
甚至于他自认为超过神。
阿哥不法的代志拢敢做，
而且会敢做很多不法的事，
甚至安尼有一寡足异能的代志出现，
甚至于他还能够做出一些异能的事。
所以真侪人会去安尼崇拜伊，
所以会有很多人来崇拜他，
所以公开。这个人哦，非常聪明。
所以说来，这个人应该是很聪明的，
有能力，
有能力
啊，智慧真广，
智慧很高，
啊、影响力真大，
影响力很大。
哦，所以这是这个大概咱按呢，这理论上来讲，有这个了解
啊。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他做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啊，这个咱在这个耶稣在里面这个道理，咱一定要。配合这件事来了解，
我们对耶稣在临的道理必须要配合这件事情一起来做了解。
我今晚主要是要讲但以理书的十一章。
那我今天晚上主要所要谈的是但以理书十一章。
咱就要掀开但以理书的十一章，
请翻开但以理书十一章。
因为十一章的后边一部分啊，就是加减你预言这个敌基督者。
因为在十一章的后半段，多少有预言到敌基督者。
咱的题目有写一个不法的人伊的原型啦。
我们黑板上的题目写到不法之人的原型。
这个不法的人，那叫保罗还是约翰讲的？因这是在末世时阵呢。
这个不法的人，照保罗或者约翰所说，是在末世的时候。
但是但以理书是主前六世纪的作品。
但是但以理书它是在主前六世纪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个人根本就还未出现。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根本就还没有出现。
咱应该讲神的灵感动这作者。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神的灵来感动这个作者，
来描写这段圣经，
来描写这一段圣经。啊、
中间有写一个人，
其中写到一个人，
这个人的。表现
这个人的表现，
就是符合这个敌基督者的需要，
就是符合敌基督者的需要。
所以，咱会当安尼讲，保罗所讲的，约翰所讲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保罗所说的，约翰所说的，
拢是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这个描写所来，
都是根据但以理书的十一章的描写而来的。
咱讲原型就是用上原始这个模型的，
我们所说的原型就是最原始的模型。
啊！以后再照这个罗描写，
以后再照着这样子下去描写。
这是咱今晚要介绍这个重点。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介绍的重点。
啊，咱将十一章哈，真简单做这个复习嘛。
我们再将十一章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那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
我们在但以理书七章，
伊看异象，
他看到异象，
四只野兽，
四只野兽，
中间最后的重点。
当中最后的重点，
有一个小角出现，
就是有一只小角出现。
但是四只野兽描写到罗马帝国，
但是四只野兽描写到罗马帝国。
啊，咱已经解释，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底哈，以后出一个小角。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曾经出现过一只小角。
啊、这个小角就是咱跟你讲的这不法的人啦。
这个小角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不法的人。
但是到第八章呢？
但是到了第八章哈。
伊描写的吼，公绵羊甲公山羊，
他所描写的公绵羊和公山羊，
绵羊是简单讲一下，
绵羊是简单的说，
重点走去诶，公山羊就是希腊帝国
啊。简单来说，公山羊就是指希腊帝国。
所以咱看但以理书 受启示的描写，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受的启示来描写，
伊这范围吼愈缩愈小呀，
他的范围越来越缩小。
对四国，对罗马帝国遐开始讲，
从四国就是罗马帝国开始说起，
然后佫缩小，
接着缩小
到希腊波斯，
接着到希腊波斯，
啊，波斯时代过去啊，
在波斯时代过了，
到了十一章啊，
到了十一章，
十一章讲到。南北两个王啦，
在十一章里面谈到南北两个王。
这南北是安怎算？
这南北是怎么算的？
以前我不一定弄足清楚的。
以前我未必都很清楚。
后来再找到体会。
后来慢慢的有体会。
因为第七章以后所写这么多意象啊。
因为在七章以后所写的这么多的意象，
这么多外邦的国家，
这么多外邦的国家，
绝对跟以色列人有关系，
绝对和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
跟选民有关系，
和选民有关系的，
有关系才要讲，
有关系才会讲。
那跟选民无关系，
如果和选民没有关系，
就去读去世界历史就好，
那就去读世界的历史就好了。
因为跟选民有关系，
既然跟选民有关系，
伊才需要加减讲到一寡世界列国的历史，
才有必要去讲到其他世界列国的历史。
但是这列国跟选民有关系，
但是这些列国和选民有关系，
有关系才爱讲，
所以有关系才必要来谈它。
这个单历史的十一章嘛，
但以理书的十一章，
伊就一开始呀、啊，
一开始哦，
第二章啊，遐就写到诶，这个波斯啦。
第二节就开始写到波斯，
三十四节就写希腊，
三四节就写着希腊。
亚历山大死后，
在亚历山大死了之后，
伊的国度和四个将军来分割
啊，他的国度就被四个将军来分割。
对十一章的第五节以后。
在十一章的第五节之后，
到二十节，
一直到二十节，
这五十到二十节，这是一段。
哦，五到二十节，这是一个段落。
就是讲亚历山大死后，
就是在亚历山大死了之后，
伊这剩四个国家，
他是有四个国家，
但是来对描写两个，
但是其中写到两个，
为什么要写两个国家？
为什么只写到两个呢？
因为跟巴勒斯坦有关系，
因为这两个国家和巴勒斯坦是有关系的。
巴勒斯坦就是咱讲的迦南地，
巴勒斯坦就是我们所说的迦南地。
迦南地偏西南边，
在迦南地的偏西南方，
就是埃及，
就是埃及。
啊，这个埃及就是亚历山大伊的部属，然后承受的一个国家。
这个埃及就是由亚历山大其中一个部属所成立的一个国家。
对呀，称作多利买。王朝
后来称之为多利买王朝，
这称作南王啊。
这个我们称他叫南王，
用巴勒斯坦做中心，
就是用巴勒斯坦当中心。
所以的东西南北是用巴勒斯坦做中心点，
所以东西南北都是用巴勒斯坦作为中心点来讲的。
今日以色列就是世界中心点，
今天以色列就是世界的中心点。
用那个陆地来讲，
用陆地来讲，
安尼伊是世界中心，
它是世界的中心。
啊，所以伊的南边呢，就是埃及。
所以它的南方就是埃及。
所以在你正讲的南王、南方王，就是埃及。
所以在十一章所讲的南方王，就是埃及王。
就是
那
个、多利买王朝的君王啦。
就是指着多利买王朝的君王。
啊，那个北方的王呢？
那北方的王呢？
就是叙利亚。
就是叙利亚。哦，
这是亚历山大另外一个将军贝亚承受的。
这是由亚历山大的另外一个将军后来所承接的。
哦、啊，这个贝亚建设这个王朝。
后来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
叫做西流基王朝。
啊，叫做西流基王朝。
还是有的翻作西流谷王朝。
或者有人将它翻译成西流谷王朝。
所以，那用巴勒斯坦做中心。
所以，如果以巴勒斯坦当中心，
都啊，这个王朝。在北部这个南部
刚好有一个王朝在北方，一个在南方、
这两个国度不断的战争，
这两个国度不断的战争，
所以这就是描写在十一章中间，
所以这就描写在十一章里面。
所以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五十到二十节、
所以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五节到二十节，
这中间很复杂的，
这个当中很复杂、
这个真正历史部分我就不在这介绍、
真正是属于历史的部分我就不在这里多做介绍。
但是中间就是说经过几个君王、不断的有点是和平，有点是战争，
但是经过了很多个君王，有时候是和平，有时候又是战争。
上开始南方王较得胜、
一刚开始的时候南方的王是得胜的，
到尾也是北方的王较赢面，
但是到这个之后呢，是北方的王他得胜，
所以差不多到二十节，
所以到二十节
啊，二十一节吼，伊就开始个描写一段路啊。
那二十一节开始又描写另外一个段落，
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从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十五节的圣经节，
在十五节的经卷里面，
就是描写迄个北方的王吼，传到这里吼做安提阿哥哈、第四世啊。
啊，那是讲到北方的王，他一直传到一个叫安提阿哥第四世。
当然，本来哈，这里人，这里王哈，伊唔是王位的继承者。
啊，这个人他原本并不是王位的继承人。
伊用不法的手段哈来夺出王位。
但是他用不法的手段来夺取这个王位。
但是伊变作讲影响诶，这里、个、诶。以色列人哦，影响足深的。
但是他对以色列人确实有很深远的影响。
伊大概尾啊执政做王差不多十二年左右啦。
他执政做王前后大约有12年左右。
差不多主前175到164啦。
大概从主前的175到164年。
大概这中间。
在这个期间。
啊，你敢想讲，伫这15章描写伊的安尼一生啊？
我们来想，如果在这15节当中来描写他的一生。哦，
用不少的圣经在介绍，
用了不少的经节来说明、哦、介绍。
那你讲讲这个人哈、哦，在当时来讲，哎，足重要哎。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当然，伊是真歹啦。
当然，他是很坏。
但讲伊重要是讲伊真突出的。
我们说他重要是说他很突出。
一直到35章，
一直到35节。
啊，恁今日主要要对36节个补充来讲一寡。
我们今天主要要从36节继续再来补充说到一个部分。36章，请看36节。
但以理书的11章36节。
但以理书11章36节。
讲王帖甲任意地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如果用其意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伊帖甲行事行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伊帖甲无顾伊的作为神，也无顾乎你。所宣布的神，无论什么神，伊拢无顾，因为伊这个自高自大啊，超过一切，伊颠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经文、宝珠、甲可爱之物敬奉伊的作所无无明白的神。伊这个挖苦外邦神的帮助，攻破上坚固的宝藏，竟然承认伊的，伊这个将荣耀交予因，予因管辖，真侪人又搁。为贿赂本地福音，好，咱先读到这。
我们先读到这边。
卡苏，咱从21章到35章，吼，讲咧描写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啦。
如果我们将21节到35节说是在描写安提阿哥四世，
啊，为啊历史上吼安尼应验啦，
的确在历史上也应验了。
啊，但是36章以后呢？
但是36节之后呢？
因为有的人认为讲，在36章以后的这个部分哈，不是预言的部分啦。
因为有人认为在36节之后所讲的，并不是属于预言的部分。
认为讲赶快的描写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啦。
认为一样是在描写安提阿哥四世。
但是事实有一寡无应验。
但是事实上有一些是还未应验。
无啥符合。
是不太符合的。
一直到伊离开世间。
一直到他离世。
有足侪拢无符合。
有一些很多都是不符合的。
所以这部分咱就无够讲啊。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再谈它。
咱顶回有咧讲到。
那我们又说到
另外。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讲预言的部分哦，会当重复应验，
就是预言的部分是可以重复的应验。
就算讲人也是代志，
即便是人或者是事
哦，会重复应验，
它将会重复的应验。
到上高潮就是末世应验安尼，
到最后的高潮就是末世来应验。
哦，所以咱用这个观点，
我们用这个观点，
36章以后的部分，
36节以后的部分，
其实。不是说来讲这个安提阿哥四世，
其实不是还在谈安提阿哥四世。
36章以后就是在预言那个不法的人啦。
36节之后是在预言不法的人，
就是那个大罪人，还是敌基督者，
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敌基督者。
所以呢，这个安提阿哥有这个敌基督者一挂影，
所以安提阿哥他有敌基督者的身影，
有一挂那个成分的，
有某种成分在他身上，
自高自大呀，
比如说他自高自大，
足骄傲呀，
骄傲，
这个人真卑鄙呀，
这个人很卑鄙，
安尼讲话吼，拢安尼，安尼。双关语啦，
都说很多双关语的话，
足奸诈呀，
很奸诈的一个人，
所以足够敢欺骗，
所以很会欺骗人，
足安尼狡猾，足高怪
非常的狡猾，
这一档敌 权啦，
所以他才能够得权。
啊，这特色拢是这个敌基督者所有的啦。
这个特色都是一个敌基督者所具备。
但是伊的表现啦，
但是他的表现，
亲像以后迄个敌基督者一个影，
像以后的敌基督者的身影。
啊，三十章是以后所讲的呢，
在三十六节以后所讲的，
就是在描写这个敌基督者，
就是在描写这个敌基督者。
啊，这部分我分做两阶段。
这个部分我分成两个阶段。
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
三十六到三十九节。
有人讲这是伊迄个态度，
有人说是他的态度。
不然注意讲，这个就是已经在描写迄个将来末世的基督者。
好，我们要注意，这就是在描写将来那个敌基督者。
哦，因为啊，咱稍等一个补充了哈。
我们待会儿再补充。
所以在这儿，咱们一直跟回想讲，这个人就是安提阿哥啊。
啊，在这里我们不要一直去想这个人就一定是安提阿哥。
所以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
所以从三十六到三十九节，
好，咱看到讲吼，迄个敌基督者的态度，
让我们看到敌基督者的态度。
或者嘛是伊的，伊的这个性情，还是伊的宗教的立场啦？
或者是他的某种性情，或者他宗教的立场。
啊，四十节以后呢？
四十节以后呢？
是伊的战争的部分，
他战争的部分。
哦，所以咱今晚就分这两部分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看。
但先看三十六章。
先看三十六节，
你描写伊的个性，
这里在描写他的个性，
真强怀啦，
啊，是非常的强横，
哦，真自私啦，
非常的自私，
哦，啊，三十六节是一个代表，
三十六节只是个代表，
讲王特克任意地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如果用伊的话讲，伊万神之神，你甲行行行事行通，这大概讲到四大项，
这里大概谈到了四大项。
任意地行，
正义而行，
随在伊家己要安怎就安怎
啊！随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
啊！啊，伊认为讲伊超过所有的神
啊，他自认为超过所有的神。
那这点安提阿哥不及伊啦。
如果在这一点上来说，安提阿哥还不及这个人。
安提阿哥因为足崇拜迄个希腊文化，
因为安提阿哥他非常的崇拜希腊的文化，
伊嘛足崇拜希腊遐个神明，
他也非常的崇拜希腊的众神，
哦，所以伊嘛捌伫圣殿内底吼，系迄个宙斯的神像安尼。
他也在圣殿里面曾经拿过宙斯的神像。
伊另外家己号一个名，
他自己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伊皮菲尼啦，
叫做伊皮菲尼，
就是讲我是神显现安尼，
就是我是神的显现。
虽然真自高，
虽然他很自高，
伊唔敢讲我超过神，
但他还不敢说他超过神。
啊，但是将来这个敌基督者，
但是将来这个敌基督者，
你讲我就是神呐，啊。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
我比所有神更加伟大，
啊，我比所有的神还更伟大，
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
因为你讲自己足悬呢，
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很高大，
所以也去批评任何的神呐，
啊，所以他会去批评任何的神。
所以讲用奇异的话哈攻击万神之神，
所以他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奇异的话啊，
这个奇异的话，
就是讲乌白讲啦，
就是说乱说。
哦，就放肆的啦，
就很放肆，
无一点嘛呢，安尼收敛吼，安尼，
没有任何的收敛，
安尼拢唔惊恶被批评
啊，毫不惧怕的乱批评，
因为伊眼中无神，
因为他目中无神，
还是伊对神的态度，
这是他对神的态度
啊。但是真意外，佮行事行通，
但是很意外的，他却又行事很通。
所以这几项，咱也小可甲做一个分类啦。
如果我们将这几点做个分类，
伊行事是任意的行，
他行事任意而行，
伊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
伊敢批评任何的神，
他敢批评任何的神，
甚至攻击真神呐，
甚至攻击真神。
万神之神就是真神呢，
万神之神就是真神。
伊嘛敢安尼。按恶被批评，
他甚至敢啊乱批评，
啊，但是竟然讲行事会行通，
但是他竟然行事很通。
这派的人乃行为个制裁呢？
这么坏的人，为什么神不制裁他呢？
哦，他就讲啊，
底下就想到，就讲到
主的愤怒完毕啦。
啊，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直到神的愤怒完毕，
直到主神的愤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的成就，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哦，
所以神有温准，
所以这是神所允许的，
哦，多方面呢？
是多方面。
但是对选民来讲，
对选民而言，
和选民经历这款的苦难，
要让选民经历这样子的苦难，
对应是一个关卡，
也是对他们一种管教，
熬炼
啊，一种也是一种熬炼，
所以一直到所定的时机，
所以一直到所定的时期，
能完成，
能够完成，
所以讲一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了，
所以这里写到一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所以就主的温准，
所以这是主所允许的
啊，能够看 37节。
我们再看37节。
那多啊36节哦，算第一遍的介绍啦。
如果36节算是他的第一次的介绍，
37节算是个补充介绍。
37节是个补充的介绍
啊，因为他眼中无神啊，
因为他目中无神，
所以讲伊哦。不顾什么啦，
所以他什么也不顾，
只要说三项都不管的。
这里讲到他三种都不管的事，
不顾他的作神，
他不顾他列祖的神。
第二，不顾妇女所羡慕的。
第二，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第三，
任
何神他都不顾，
任何神他都不顾，
三个不顾啦，
他三不顾
都不怕，
什么他都不怕，
不顾他列祖的神，
他不顾他列祖的神。
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的身份，
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晓得他的身份，
所以我们可能简单说，
所以我们简单说，
他敢推翻传统的宗教信仰，
他敢来推翻传统的宗教信仰，
甚至都要给他毁掉，
甚至要废除。
不管他的祖宗多热心敬拜什么神明，
不管他的祖宗是多么的热心敬拜什么样子的神明，
他都要废掉，
他都要废除。
第二，不顾妇女所羡慕的，
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这妇女所羡慕的有两种翻译，
这个妇女所羡慕的有两种翻译，
一种跟他说妇女所羡慕的，
一种就是讲到妇女所羡慕的。
第二有说妇女所羡慕的神，
第二有讲到是妇女所羡慕的神，
这有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解释，
这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就是说妇女最羡慕是什么，
一种就是说妇女她们最羡慕的是什么东西，
妇女最关心的是什么，
妇女最关心的是什么事。
有人说家庭，
有人说是家庭，
因为家庭有亲情，
因为她家庭有亲情，
妇女会顾她的家庭，
妇女会顾她的家庭，
所以有一种讲法，
所以有一种讲法，
这个敌基督者不看顾家庭，
有一种讲法就是这个敌基督者他不看顾家庭，
他要破坏家庭，
他要破坏家庭，
家庭不能完整，
让家庭不能完整。
所以有人说这类似共产体制下面的生活，
所以有人说这类似像共产体制下的生活，
还是资本主义，
或者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的某种的变化，
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某一种变形，
所以我们以前共产国家有那个人民公社，
所以在过去的共产国家有人民公社，
家庭破坏，
把家庭破坏，
类似这部分，
类似像这一部分，
这是用家庭来讲，
这是用家庭来讲。
有人说妇女所羡慕的，
有人说妇女所羡慕的，
那是第一，这里安提阿哥这里范围安尼来延伸落来考虑的时阵，
如果从安提阿哥的范围延伸下来考虑的，
安尼这算作因为延续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宗教背景，
这可以说是延续了罗马帝国的一种宗教背景。
就是天主教，
就是天主教，
天主教因崇拜。耶稣崇拜玛利亚，
天主教他们崇拜耶稣崇拜玛利亚，
但是用这个系统都来讲，
如果用这个系统来讲，
这样向玛利亚向弥赛亚他就不重视，
就是连玛利亚弥赛亚他们都不重视，
弥赛亚是救主，
弥赛亚是救主。
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四章三节，
我们刚才读到约翰一书四章三节，
敌基督者的特色就是不要承认耶稣基督，
敌基督者的特色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
那个是有魔鬼的灵在里面在说书，
那是有魔鬼的灵在他里头来说死他，
但是表现出来那个信仰态度，
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信仰态度
就是排斥，
就是排斥
攻击
攻击
啊，也有人说，
也有人说
妇女所羡慕的，
妇女所羡慕的
是一些妇人的美德，
是一些妇人的美德，
温柔啦，
温柔
比较属妇人的美德啦，
是属比较属于这个妇人的美德
爱心啦，
有爱心，
温柔啦，
温柔
这款好的品德，
是这种好的品德
他不顾这些品德，
他不顾这些品德，
意思说他不爱这些，
意思说他不喜欢这些，
你说这些都很软弱，
认为这些是太过于软弱，
没这种的亲情，
没有亲情，
他没有那个恻隐之心，
他没有恻隐之心，
所以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说到，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也讲到，
到底人没有亲情，
在末世人没有亲情，
人的心越来跟神越疏远，
人的心与神渐渐的疏远，
所以在理想简单给我们提供这妇女的部分，
所以刚才简单跟大家提供有关妇女的部分，
这是较可能较会当让人了解啦，
这是比较容易被了解的。
过一项
另外一点，
第三种，无论什么神，伊拢无顾。
第三种，无论何神，他都不顾。
因为自高自大呀，
因为他自高自大。
就你讲，我管过一切，
认为他高过一切，
家己就是神呐、啊，
他自己就是神，
别行拢唔信相信呐、啊，
其他他都不相信。
哦，这是伊的三唔顾，
这是他三不顾，
因为伊认为我上伟大，
因为他自证最伟大。
啊、但是伊个有接到一种物件，
但是他却又接纳了一个东西。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讲伊点到要敬拜宝藏的神，
说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
什么是宝藏的神？
什么叫宝藏的神？
宝藏哈，就是保护你平安嘛。
宝藏就是保护你平安。
用国家来讲，
用国家来讲，
可能是一个堡垒啦，
可能是个堡垒，
还是一个形容啦，
那个是形容，
其实是军事力量啦，
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力量。
他相信哈。那个军事力量，
他相信军事力量。
人讲嘿，枪杆子出政权、啊、
就像我们讲枪杆子出政权，
军事力量强，人就惊你了。
你的军事力量强，别人就怕你。
你总要用武力做后盾呐、啊，
总要是用武力当后盾。
所以伊就是吼敬拜呢，敬拜宝藏的神呢。
所以他在这里写到他敬拜宝藏的神。
遐其他的神明，伊拢无得要紧。
其他的神明，他都 不喜欢。
无得重视，拢无顾，
都不重视不顾。
啊，即马对宝藏的神哦敬拜呢，
但是对宝藏的神却是
看最上重要诶，
将他看为最重要的。
所以迄个军事力量哦，真有可能。
所以很有可能是军事力量。
因为告白是敌基督者哦，伊要出现的时阵。
因为在末世敌基督者要出现的时候，
伊除了政治上的手腕。
他除了在政治上的手腕以外，
也要有这个军事力量就做后盾，
他必须要有军事的力量作为他的后盾，
这样才能够遏制啦，
才能够去辖制别人，
反抗的他才好大家给控制，
才能够去镇压那些反抗的人，
所以要有很重视的军事力量，
所以他必须很重视他的军事力量，
这变成他的一个保障，
这成为他的一种保障，
保护自己也控制别人，
保护他自己也控制别人。
为着要发展这个军事啊，
那为了要发展军事，
需要钱财，
他就必须要钱。
所以下半句讲，用金银宝珠甲可爱钱面敬奉伊的做所无认捌的神。
所以下半句写到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爱足侪财物的啦，
就是必须要有很多的财物。
那个军备哈、哦，钱要开足多的嘛。
啊，军备必须要花很多的钱。
所谓一直到今天世界列国啦，
啊，所有一直到今天的世界列国，
你看伊拉要伫军事上发展的时阵
啊，如果当他要在军事上做发展的时候，
伊绝对开足侪钱诶，
他一定要投入很多的金钱。
所以有的国家吼、哦，百姓善乡，但是军事力量足强诶。
所以有些国家他的百姓非常的穷苦，但是他的军事力量却非常的强大
啊。所以看看伊的国家嘛足强诶。
所以看来他的国家好像也很强
啊，不
强
盛。敌基督教嘛安内。
在末世的敌基督者也是这样。
不只爱部分哈，拢用干那这里神诶神明诶立场咧甲讲诶。
但是这些部分都把它用一个神明的这种立场来解释他。
干那咧介绍伊的宗教态度啦，
好像是在介绍他的宗教态度。
其实就是伊个人的态度、啊。
其实就是他个人的态度。
所以公开，伊即较偏向无神主义。
所以这里讲来是比较偏向于无神主义。
还是讲迄、那个。唯物主义、啊、
或者说是唯物主义，
或者如果是这样混合做一个啦，
或者在越接近末世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将它混在一起。
因为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啦，
因为在启示录十三章，
两只野兽，
两只野兽，
第一只野兽就是这敌基督者，
第一只野兽就是敌基督者，
第二只，
第二只
就是假先知，
就是假先知。
对呀，这两只野兽互相利用，
后来这两只野兽互相利用，
政治跟宗教混合。
就是政治和宗教混合，
所以到末世时阵，
所以到了末世，
真侪是混合的体制出现，
有很多混合的体制会出现。
啊、但是总是有一个倾向，
但是总会有一个倾向，
偏向都是现象，
它会偏向于哪一个部分的现象？
他成功依卡偏向物质，
例如说它比较偏向物质，
偏向军事，
或者比较偏向军事，
较无体贴人情，
比较不体贴人情，
较无咧。你怀念祖宗过去的信仰，
比较不会去怀念祖宗过去的信仰，
所以大概是这个现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到三十九节，
这是到三十九节。
啊，三十九节只要有补充一项，
三十九节这里又讲到，
伊得靠外邦神的帮助
啊，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上坚固营垒，
攻破最坚固的堡垒。
这个翻译吼无啥好啦，
这里的翻译不太好。
其实不是靠外邦的神，
其实不是靠着外邦的神。
伊既然看神都看袂上眼，
他既然不将神放在眼里，
伊哪会讲 靠外邦的神。
他怎么会去靠外邦的神？
所以应该是讲靠外邦的，就是靠别位的力量啦。
应该是将它翻成靠别的地方的力量。
除了自己的力量以外，
就是除了自己的力量以外，
因为就有手腕呢，
因为他很有手腕，
利用别人给倒三缸，
他懂得利用别人来帮他的忙。
要按哪去利用呢？
那要怎么去利用他们呢？
用人的心的软弱，
就是利用人性的软弱。
有的贪财物，
有些人贪财；
有的好官，
有些人好权；
有的爱名声，
有人爱名声。
所以就是对 人的本性哦，抓个足准嘞。
所以他对人的本性啊，捉拿得很准。
所以迄个三十九节下半句讲，
所以三十九节后半段说到，
既那承认呢，承认伊的，伊就将荣耀加给因嘞。
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
大家拥护的哦，伊就可以荣耀。
凡是拥护他的，他就给他荣耀。
大家嘛爱荣耀，
每个人都想要荣耀。
甚至讲吼，和因管他足侪人诶。
甚至使他们管辖许多人。
遐拥护伊诶呀，
那些拥护他的，
伊嘛和因一寡管理，
他也给他一些权利，
和因会当管一寡人，
让他可以去管一些人。
个本地和因，
并且还能分地给他们。
个为贿赂分地，本地和因。
又讲到为贿赂分地给他们，
所以和因诶物质上会得到一寡，
所以让他们物质上得到些东西。
管理嘛有，
也有权利。
还有名声，
还有名声。
管理别人，
还能管理别人。
用人的心的需要，
用人心的需求。
所以按你利用别人的力量来个倒三缸，
就利用别人的力量来帮他的忙。
这大概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咱过来看四十节以后，
我们再看四十节后面。
加工告完了。
这里写到到了末了，
所以家讲的末了啊，
这里讲的末了
应该就是末世，
应该是指的末世。
所以这段就进到跳到那个末世战争的部分，
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跳到末世的战争的部分。
那就讲终极之战，
我们可以说是终极之战，
最后的世界大战，
就是最后的世界大战。
这应该差不多是我们说的那个哈米吉多顿之战，
这可以说是我们所讲的哈米吉多顿之战，
世界最后的一场大战争，
就是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场战争。
我们普通比较不用这段来说，
普通我们比较不用这一段来说明它，我们
用启示录第九章，
我们会用启示录九章
十六章
十六章，
还是到十九章
一直到十九章
如下
的描写，
按你来说明，
来说明
阿加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
以及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
这两讲世界最后的一场大战争，
这都是讲到世界末日最后的一场战争。
在这吼，就是按你的描写，
但是在这里也是做这样的描写。
但简单先说明一下，
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不过这个讲法吼，大家参考啦。
这个讲法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开始这个但以理书有关这个末世这个部分，
因为在但以理书有关末世的部分。
除了咱家己本会解说，咱有一寡保守的态度以外，
除了我们本会有做了一些保守的解释，
所以咱过去咱团队这样吼，嘛，较无愿意伫台顶来解说啦。
过去的传道人也比较不愿意在台上做解释，
因为那无应验嘛，搁这变做假先知咧吼。
因为如果没有应验的话，那就变假先知。
我伫这二三十年咧想啦。
我在这二三十年在想。
咱总袂当讲无把握，就拢袂去甲探讨还是研究看卖样啦。
我们总不能够说，因为没有把握，所以就不加以探讨或者研究。
所以咱尽量找一寡资料，互大家往参考看卖样。
我们也是找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
把这些在咱的心内，
把这些事放在我们心里。
这款代志哦，爱配合局势演变。
这种事情必须配合着局势的演变。
所以我尽量提供可能比较卡，大家当接纳的讲法，和大家参考。
所以我尽量提供大家比较能够接纳的方式，让大家来参考。
而且有这种的讲法啊，
在这里有一种讲法，
伊在南方的王哦，同样是指着迄个埃及王这边。
这里所讲的南方王，一样是指的埃及，
就是用迄个多利麦王朝延伸落来。
就是由多利麦王朝所延伸下来的。
但是咱这已经跳到末世了嘛？
但是我们说这已经跳到末世了。
所以今嘛就讲，迄个南方伫倒位。
所以我们来说，那个南方是指的哪里？
原则上要用巴勒斯坦做中心。
原则上还是要用巴勒斯坦当中心。
所以南方也是埃及。
所以它的南方一样指的埃及。
所以以后呢？
所以在以后，
有埃及的诶，这个团体啦。
在有埃及的一个团体，
这可能是阿拉伯国家，
这可能是指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差不多用埃及做头的啦。
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用埃及来做带头的，
这变成一个足大的集团，
这成为一个很大的集团
所以这是一场世界大战，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场世界大战。
大概有几个方向，
大概有几个方向，
这个是敌基督者的 的这个军队，
一个是敌基督者的军队，
以这个集团，
他的一个集团，
这个是北方的集团，
另外一个是北方的集团，
这个是东方的集团，
另外一个是东方的集团。
可能到最后就是 这三个集团，
到最后可能是这三个集团。
啊，这已经先讲南方和北方啊。
这里先讲到南方和北方。
啊，咱先看讲南方王要跟他交战。
我们先看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这个伊是指着敌基督者。
这个他是指着敌基督者。
北方王嘛要用战车、马兵、甲真侪战船嘛来甲攻击。
啊，北方的王也要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来和他攻击。
所以即马变成讲南北两边啦。
啊，这可以说是南北两边
哦，拢出兵来攻击伊啦。
都出兵要来攻打他。
这个北方啊，
这个北方
在这里末世这个时阵，
在末世这个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叙利亚，
可能已经不是指的叙利亚，
不是那个安提阿哥那个范围啦，
不是指的安提阿哥的范围。
那用加兰地做中心，
如果用加兰地当中心，
世界地图给天开看，
我们打开世界地图，
它的上北边，
它的最北方，
苏联，
就是苏联。
好，这以西结书三十八章有写，
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有写到，
它的以色列的极北。基础啊，
就是在以色列的极北之处。
啊，地理上嘛，有影安尼。
在地理上讲，上
北方都还是苏俄，
最北方就是苏俄。
不管今日伊国家改替名称安怎讲，
不管啊，今天他的国家的名称改成怎么样，
哦，就是这个团体，
就是这个团体。
啊，有伊附庸的国家，
以及他的附庸的国家，
共产。这个体制国度
啊，这个共产体制的国度，
变作这个集团，
成为一个集团。
到这个时候，嘛是对北方出兵啊呢。
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会从北方出兵。
为什么要出兵？
为什么他们要出兵？
可能要抢以色列的一挂宝贝。
可能要来抢以色列的一些宝贝。
西海有全世界上巨大的宝贝。
在死海有全世界最值钱的宝贝。
各种的矿物质。
各种的矿物质，
第八世哈，哎，物质缺乏的时阵，
在末世物质缺乏的时候，
已经做迄个矿物质哈，经过高科技的提炼的，当做足侪物件。
它很多的矿物质在经过高科技的提炼之后，能够做很多的东西。
有人讲这是世界宝贝，
有人说这是世界的宝贝。
啊，所以一方面可能也要抢这个，
所以一方面他抢这个东西，
一方面要抢世界霸权
啊。一方面他来抢夺世界的大权，
这是北方来的军队，
这是从北方来的军队、
哦、所以这已经看到南北两个王联合，
这里已经看到南北两王的联合
来跟他进攻、
啊、来进攻他、
哦啊、用已经有用一些现代和古代的武器来描写，
已经有用一些古代和现代的武器来描写，
战车、马兵和战船、
啊、就是战车、马兵和战船、
哦、时代在进步啦，
时代在进步，
不管那武器是怎样，
不管武器如何、
哦啊、陆地上的、海中的、
啊、在陆地上的或者在海中的，
甚至空中的武器，
甚至于空中的武器，
他都用出来，
他们都用出来，
亲像暴风来攻击。
他说：“势如暴风来攻击。”
啊，这详细的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哦，描写足清楚的。
这个详细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有很详细的描写。
这咱就不详细讲。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述。
两个王联合，
两个王联合，
但是竟然哦，打不赢伊，
但是竟然打不过他们，
就是跟敌基督者战争，
就是和敌基督者战争，
拢打不赢。
都没有办法打赢他、
哦啊、所以等于赢的时候，
所以当他赢的时候，
四十一节讲，佮进入了隐秘之地，
又进入了荣美之地。
隐秘之地就是以色列的，
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
就是迦南地，
就是迦南地。
佮真侪国，迄、那个国是重点，应该是足侪人的啦。
啊，在这里有写的许多国，那这个国旁边有打点，其实是指很多人
哦，拢被侵服啦，
都被侵服，
因为伊阵啊吼。进入迄个以色列地吼，安尼要来占迄个所在。
因为他进入以色列地，要来占领那个地方。
足侪人应该是足侪犹太人抵抗安尼。
因为啊，可能就是有很多的犹太人来抵抗。
哦、所以阵啊死足侪人诶。
所以有很多人伤亡。
啊，伫这个战的这个以后呢？
那在这个战役之后呢？哦、
可能就进入迄、那个。第九章的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的，
那可能就进入第九章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了。
所以这有言哦， 跳来跳去，我们回去有时间去学习一下。
所以这些预言他这个前后呢有跳来跳去，有时间大家回去要做复习。
这段就是这边进到最后世界大战的阶段，
因为这一段就是要进入最后世界大战的阶段，
所以应该是最后这个七的部分，
所以应该是最后一个七的部分。
他已经开始来进攻以色列的，
他已经开始来进攻以色列。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敌基督者，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敌基督者，
但是在那个七十的最后一个七开始啊，
但是在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开始，
他有跟以色列人订合约，
他曾经跟以色列人来订合约，
到现在呢他开始在进攻以色列，
但现在他们开始来进攻以色列，
所以把那个合约破坏，
所以就破坏了那个合约，
所以就是最后一个七又切一半，
所以最后一个七又切成一半，
变三年半，
就是三年半
最后的阶段，
最后的阶段
很可能是这样，
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呢只要有一个保留啦，
但是这里有一个保留，
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这真奇妙，
这里很奇妙，
这不，咱详细无啥知影，
我们不没有办法晓得他的详细。
讲伊动人摩押人加一大半的亚门人哦，一定脱离野手诶，
就是伊动人摩押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
这拢伫迄个迦南地东南边啦，
这都是在迦南地的东南方。
这三个地区哦，
这三个地区
无好占去，
没有被他占领。
有人讲哦。这是神特别安排，
有人说这是神特别的安排，
是不是以后在大战中间以色列人留一个空间当度命，
是否在未来的大战当中让以色列人能够留下一个能够逃命的空间，
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不过这特别写出来了，
但是目前他有这样子的描述，
所以一直到四十二节啦，
一直到四十二节，
伊咧甲伸手攻击列国，
他要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地也袂当脱离，
埃及地也不能脱离。
埃及就是迄个南方的王嘛，
埃及就是南方的王。
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伊个背起埃及的金银财宝，
他说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伊卡个讲，利比亚人、古实人拢跟第一。
底下讲到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
所以这大家拢伫埃及的。西边啦，个南边啦。
这大约都是在埃及的西边和南边。
所以有人讲，来用这地区来讲啊。
有人说，以地区来讲，
已经到进迄个非洲哈，北非、东非部分啦。
已经渐渐的进入了非洲的北非和东非的部分。
到可以控制啊，
已经都被他们控制。
拢在这个敌基督在这个控制范围内，对，
都是在敌基督者的控制当中。
所以一直到。加为止啦，
所以一直到这里为止。
好，四十四节，
再看四十四节。
只要有一个小插曲，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对东方甲北方有消息来扰乱伊。
从东方北方有消息扰乱他，伊
就大发烈怒出去，
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真侪人杀灭净净啊！
要将多很多人杀灭净净。
东方哈甲北方，
东方和北方，
北方哈有的是讲第一边迄个北部迄个哈战败尾啊。重整军队过来了
有人说北方就是在北部 原本战败，后来又军队重整再来的
还有一个是东方，
还有一个是东方。
东方 这有人 在猜测啦，
有人在猜测，
咱中国哦，称作远东，
我们中国称之为远东。
所以有人说这东方可能是对东方来的军队，
所以这个东方来的军队
可能是东方的一些国家的集团，
可能是指着东方的一些国家的集团。
用中共来讲
如果以中共来讲，
中共若要出兵两万人，无问题。
如果中共要出兵两万人是没有问题。
因为启示录第九章
因为在启示录九章
要讲出兵两万人，
因为那里讲到要出兵两万万人，
那是两亿，
就是两亿
启示录十六章又讲，
启示录十六章又讲到，
那拢是讲最后世界大战，
那都是在谈到最后的世界大战。
渡过伯拉大河，
他们渡过伯拉大河，
对日出之地来，
从日出之地而来，
日出之地就是东方，
日出之地就是在东方。
所以他用中共的人口，
如果用中共的人口，
或者讲佮影响伊附近的附庸国家，
或者在影响他附近的附庸国家，
伊若要出兵两亿，绝对无问题。
如果他出兵两亿人。绝对没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探讨了。
但这只是一种探讨，
无人知影，
没有人晓得。
不过，中共的军事力量，几年前伊拉克哈，甲中共买足侪军事武器的。
但是在过去几年呢，伊拉克曾经向中共买了很多的军事武器，
所以伊的力量一直在成长。
所以他的军事力量一直在成长中。
有人讲伊嘛要去插一卡，
有人说他想要去插一脚，
因为这数量足大，
因为这个数量非常的大，
好，这个敌基督者吼足生气的，
让这个敌基督者非常的生气，
啊嘛小可担忧啦，
他也稍微。 微有点担忧。
但最后个四十五节讲了，要来结束。
我们最后四十五节讲完要结束。
哦，四十五节你看开吼，伊安尼有一段时间得胜啦。
啊，在四十五节看来，他有一段时间有
得胜。就是讲这个敌基督者吼，伊到最后一段时间呢，拢战争拢赢呢。
就是这个敌基督者，他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的战争都是胜利的。
哦、所以讲，伊特个到底海个隐秘的圣山中间。
所以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当中居住，
设立伊的亲像宫殿的帐幕啦。
要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
意思讲，伊占到迄个所在。
意思说，他占领那个地方。
伊打赢，伊已经有这个所在。
他战胜了，他有赢得那个地方。
海个隐秘的山。
海和荣美的山，
隐秘的山哈，
荣美的山
应该就是指着锡安山啦，
应该是指的锡安山。
海有人讲地中海，
海有人说是地中海
啊，佮包括死海，
还包括死海。
在死海、地中海这中间，
在死海和地中海中间，
这个圣山中间，
就是在圣山期间，
以设立伊的宫殿，
他设立他的宫殿。
这个在安提阿哥四世时代拢无完成啦。
这些事在安提阿哥四世的时代从来没有完成。哦、
所以这可应该就是这个预言啦。
所以这应该是指着一个预言。啊、
所以看看伊安尼不可一世啦。
所以他看来不可一世。
四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
但是四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
年里啦。
说到然而啊。
讲、哦、伊的结局。
他的结局。
到了伊的结局啊。
到了他的结局。
无人会当帮助伊啦。
无人能帮助他。哦、
所以这就是对选民一个安慰啦。
这就是对选民的一个安慰。
看开，这个人这骄傲，无敬畏神。
看来这个人这么骄傲，不敬畏神。
哦、啊，到处拢发动战争。
到处发动战争。
啊，拢赢。
都打赢。
啊，最后是安怎呢？
最后他又如何呢？
讲伊的结局啊。
说他的结局。
无人会当帮助伊。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到十二章开始呀，
到十二章开始，
就是神诶来个毁灭啦，
就是要神来毁灭。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讲，伊失败的将凄惨诶。
所以讲到结果，他一定会失败的很凄惨。
所以这里十二章的第一章，
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
咱顶面有讲到啊。
我们上次曾经讲过，
迄个讲诶，你本国的民哈，诶，天使咧甲讲，保佑你本国之民呢，天使咧甲讲啊。
就是那保佑你本国人民的天使跟他说，
讲有大艰难呐、啊，
说有大艰难。
对，有国以来直到这里是无安尼啦。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过这样。
所以这段时间，
所以在这段期间
啊，迄亚利米书讲这是雅各的迄个灾难的日子啦。
哎，耶利米书讲到这是雅各灾难的日子，
雅各受苦的日子
是雅各受苦的日子。
雅各是选民嘛？
雅各是选民，
所以那是大艰难，
所以那是大艰难。
最后的阶段，
最后的阶段，
战争真啊足凄惨的
啊！这个战争打得很凄惨。
但是在最后阶段呢？
但是在最后的阶段，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会把这个敌基督者消灭啊！
会把这个敌基督者消灭。
哦、所以，但是在中间，一挂选民会为着信仰牺牲。
但是在这个期间，有很多选民会因此而牺牲。
所以十二章开始，
所以十二章开始
讲到大灾难，
说到大灾难，
那是因为大战争嘛？
那是因为大战争，
哦、大艰难出现啦，
艰难的出现，
咩呀？神怜悯。
最后神的怜悯，
神出现，
神出现，
哎，这个敌基督者失败，
这个敌基督者失败，
啊，然后讲到复活，
然后说到复活，
讲到审判，
说到审判，
哦，遐坚持信仰的人，
那些坚持信仰的人，
在受难中间死亡的，
在受难当中死亡的，
将来主国再临的时阵，
在将来主再临的时候，
因那个复活，
他们要再复活
啊，因复活会当得到赏赐啊，
他们复活将可以得到赏赐、哦。
所以这个第二节讲，
所以第二节讲到
有得永生的啦，
有得永生的，
那就是赏赐，
那就是赏赐。
好、哦，所以爱把这个存的心来，
所以要把这个事存在心里。
啊，这个代志那对但尼利因遐说明。是一个激励啦，
这些事不只是对着大利里他们那个时代的选民的一种激励。
因来了解，因了解部分
啊，他们有他们了解的部分。
因为因当时的时代，
他们有他们当时的时代，
所以这独立也当激励因。
所以这个道理能够激励他们。
在我们末世也是一
样，在我们末世也是一样，
应该更加清楚，
应该更清楚。
最好这些拜神的人啊，
所以让这些拜神的人，
让我们有一个明白，
让我们有个明白，
将来的信仰上有这款的局势演变，
在将来的信仰路上将会有这样子。但
应该坚持咱的信仰，
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信仰。
在迄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
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咱都要读遐尼多，虾米不法的人遐代志以后，
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就是那些不法的人之后的那些事。
保罗最后鼓励，
保罗最后的鼓励，
大家爱 要坚定信用，
大家坚定信仰，
坚定信用一直到最后，
要坚定信仰到最后，
这样不能失败，
这样绝对不能失败，
你要忍耐，
你要忍耐，
相信说将来行公义的刑罚一定临到，
要相信将来神公义的刑罚一定会临到。
所以我们大家希望真紧要国家这部分做一个补充，
我们今天晚上很紧要的将这个部分做个补充，
我们再来唱诗，
一起唱诗
85首，
八十五首，
来唱一节跟四节就好，
唱一四节，三百种。